我们看四世纪十七章，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他对母亲说，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，你因此咒诅，并且告诉了我，看啊，这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了。他母亲说，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的银子还他母亲。他母亲说，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了一个像，现在我还是交给你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，他母亲将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，雕刻一个像，制成了一个像，安置在米迦的屋内。这米迦有了神坛，又制造一个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聚居。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，来到米迦的家。米迦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米迦说，你可以住在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。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，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，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。米迦分派这少年人的利未人做祭司，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。米迦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第二注释是8章27到31节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，见安居无虑之民，就用刀的杀了那民，又放火烧了那城，并无人搭救，因为离西顿远，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，曾在平原，那平原靠近伯利河，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，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祖但的名字给那城取名叫但，原先那城名叫拉邑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，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，也在但多少日子。世俗化的挽歌，米迦拜神坛。我们从上世纪天来看的话呢，一到洞尾越是暗淡，我们发觉有几个平行的地方。第一，基甸设立以弗德带来的以色列的内战无政府状态，在这边你会发觉呢，17章米迦设立以弗德也带来以色列呢，等到18章19章的内战跟无政府状态。第二个平行事件，第11章耶弗他错误的誓言，把他的女儿当燔祭了，而且呢，他以以法莲的内斗跟内战，自己的女儿的婚姻性命也成为牺牲品。这个事件呢，正好是20章呢以色列人男人错误的誓言，并他们跟便雅悯内斗内战，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的婚姻当作生命牺牲品，完全重新发现，历史在重演。第三个呢，就是19章到21章当中呢更凄惨的一个利未的妾被奸杀，那个原因很多。第一个，妾行淫乱；第二个，男人爱吃喝玩乐；第三个呢，他们因为吃喝玩乐太多天了，因此呢离开利未人岳父家的时候呢已经很晚，竟然住在基比亚，基比亚人同胞那边竟然把他杀了，更凸显了基比亚人比外邦的耶布斯人更不可靠，因为他们呢也是吃喝玩乐，整个事实的尾端呢吃喝玩乐，结果呢甚至利未人把他的妾切成12块，是因为世俗化。一到了17到21章，你就发觉呢，事实这个隧道经过基甸之后呢，世俗化越来越堕落，世俗化的挽歌。特别关键是17、18章，就发觉呢，米迦偷了母亲的银子之后呢，母子同造偶像，而且连利未人也被买来拜偶像，只是为了饭碗， 也因此引导到后面呢，刚刚所提到的利未的切被切成十二块，也引导到呢以色列的枪口本来是往外，现在往内，互相堕落败坏，甚至连摩西的孙子，在十八章最后三十、三十一节呢，也被拖下水，摩西的名声也被拖下水。十七到二十一章出现了几处重要的关键字，叫做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世俗化，只要我喜欢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提醒我们，世俗化很危险，很难避免。有几个原则提醒我们：第一，从经济导向社会来看，金钱缺灵性是堕落的开始。这个妈妈很有钱，1100舍客勒给偷了，利未人年薪才10舍客勒，他是大户户，有钱，有钱当然有本事雕刻偶像，还造了神坛，制造以弗德，随便抓了一个不是真正利未人这个儿子来做祭司，进入世师400年的黑暗的最暗淡呢，是因为钱主导。灵性不重要，钱是最重要，钱是一切带来的后面世师机越来越暗淡。第二，从民主自由角度来看，自由缺权威和道德是败坏的保证。当时国中没有王，以色列人任意而行，只要我喜欢，儿子就可以偷妈妈的钱。妈妈找到儿子钱之后呢，竟然没有责怪儿子，还包庇儿子，甚至鼓励他去做偶像，很自由。但人十八章没有住的地方，抢夺米迦家里的祭司跟神像，好让他自己可以保证呢，去攻打拉亿的呢，有神像给他撑腰，甚至后来杀了拉亿城的人，包括基比亚的匪徒呢，强奸利未的妾，利未人呢杀了自己的太太，你会发现呢，一个一个越演越盛，是因为我很自由，我只要喜欢，我可以偷妈妈的钱。妈妈也不需要责备儿女，不需要道德，也因此呢，我可以随便找任何人成为祭司，成为立位人，甚至可以夹着神坛做他想做的事。你会发觉呢，自由其实是需要约束的，自由如果缺权威跟道德是败坏的保证，世师记是最好的写照。第三，从犯罪行为角度来看，罪恶会互相勾结并传染，米迦跟伯利恒的利未人互相勾结，互相利用，罪恶呢就互相扩充蔓延。从妈妈因为有钱拿钱出来做偶像，全家敬拜，扩充到一族的人，但族抓了神坛来敬拜，因此扩充到了整个以色列全支派通通拜偶像的惨境，从一点发酵，面笑一点点腐蚀到全体。你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，先从灵性，一个妈妈影响到一个家族，一个支派影响到十二支派，影响到整个社会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犯罪呢是骨牌效应，很像四世纪的第一章一样，是一个一个一个垮下去的。罪恶会互相勾结跟传染的，这个情况大卫就是如此。请问大卫犯了什么罪？淫乱。他犯了淫乱罪以后呢，拔示巴就告诉他说我怀了孕了。大卫怕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来控告他，就把乌利亚调回来，好让他回去跟他的太太同房，好让大卫说你太太肚子里面的精子不是我的，是你的。马上犯第二个罪，瞒天过海作假见证，不成，只好把他放在最前线，派前线敌方把他杀了。他连续犯了三个罪：奸淫、作假见证、杀人。扩散，罪恶会互相传染。第四，从社会人文架构来看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十七章米迦拜偶像 后来呢，十八章但人没有住的地方，因此呢，就派了五个勇士去窥探那地，没有想到路过以法莲利未人的家，看到米迦的神坛，就问米迦说呢，我们准备去攻打前面拉一城的人，路通不通？没有想到呢，这个米迦家里面的这个祭司啊，是神棍，他是有求必应，充分迎合但人的心，而且他会察言观色。这个少年官说啊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，单单给他祝福，而没有给他属灵的遮盖，甚至劝勉说你不应当这么做。实际上十七章是从利未人开始的，十九章那个奸杀的事件也是利未人的妾，十七章影响到十八章，十九章影响到二十一章，那个源头利未人都跟信仰有关。用现代话来说，连是基督徒如果腐败，结果呢，社会必暗淡。教会是社会的良心，教会里面有上帝的光，有上帝的恩典，如果教会里面如果有堕落，外面社会更不用说了。你要真正要帮助整个社会的话，就尽量把福音传给外面的人，好让他们神的道在教会里面被传扬，更多人被洁净更新。但是如果教会内不是社会的良心，教会里面堕落，你就发觉呢，他们最后结果是基比亚人轮奸强奸这个妾，甚至利未人把他的妾切成十二块。原因是因为十九章的人贪吃爱享乐，这边的利未人是为了钱，有钱能够使鬼推磨，上梁不正，灵性影响到社会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神学影响他的社会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伦理学。第五，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。过去基甸在第八章设立以弗德成为他全家的网罗，没有想到呢，这边又在米迦家里所拜的又是以弗德，然后就变成呢拉一城人被杀，变成十二支派的互相残杀。你不会从过去以弗德的事件，因此基甸家人互相残杀的事件学到教训吗？事实情况就是如此，十几个士师呢都一直在这个巡回当中一直堕落。你读士师记的时候，医生会问为什么上一个士师的事件不会给下一个事件有任何教训的。黑格尔讲的对的，历史的教训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。第六，从信仰角度来看，没有神的人本是何等脆弱啊！没有神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因为你拜的是假神，拜的是偶像，结果呢，你以为假神坛来要上帝帮你背书去攻拉益就可以保证平安。奥古斯丁对于偶像崇拜的定义我觉得很好，就是敬拜该被利用的，或是利用该被敬拜的。现在是利用该被敬拜的上帝，却敬拜该被利用的木头石头所刻的偶像。因此没有神的人本社会，为什么社会那么分崩离析，那么痛苦，是因为不要神。因此呢，就会发觉呢，世俗化就必然进入这个没有神的华人社会来说，儒家道教后来更多的异端横流在这世界里面。我们从十七十八章可以学到一些功课了，怎么办？世俗化可以安全被避免。第一，从角色拉义来看，留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。你们住的地方呢离西顿很远，而且呢是西北面有黎巴嫩山跟西顿隔着，又有东北面黑门山跟亚兰隔着，你们是世外桃源，我不需要任何人。因此当但族派的他们的600个壮丁要来打你们的时候呢，你完全没有任何外援。结果呢，后来整个城被灭被烧。你要需要留意，你需要有属灵伙伴。从拉一层来看，你要有属灵的眼见，他不留心外面世俗化在堕落。教会要知道外面呢，欧美世俗化在堕落，因此你要留意，不用在我在拉义，我在四川，我在贵州，我这边很属灵， 错了，外面的浪潮会冲过来的。果然但族就攻打了那一城。第二个，从但人角度来看，迷路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回到人生分岔点。十八章他们没有地，没有地是关键，他不懂得没有地，那个地上帝已经给你们了，结果呢他们不顺服上帝，说你们就去征服那地。因为耶稣亚连加勒，在耶稣亚记里面，这两个伟人加勒八十几岁了，就得把亚纳族都得到了。你如果顺服上帝可以把地拿到的，他们呢不回到原点，他们以为把米迦的神坛夹着了，就以为上帝会加上祝福。你哪想知道你碰到神棍，虽然你但搬到最北边，反而是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三十节。后来北国被灭的第一个最北端的就是但城。因此任何人你迷了路，你一定要问上帝，主啊，我的问题在哪里？你不要去求神问卜的，你不要以为做了其他的功德可以帮助你回到原点。从但人角度来看，给迷失的人，你最重要的就是回到原点，回到神那里去，我错了，帮助我，而不要越错就越迷路，越陷入但人的结局，最后呢被掳掠，很凄惨。第三，从米迦的母亲，越靠近十七十八章的核心，这个妈妈来看，留心金钱主导灵性的后果。我有钱1100舍克勒，利未人的灵心才10舍克勒。我有钱我可以盖神坛，我有钱可以在山上盖一个庙，我有钱可以捐钱给更多的庙。米迦的妈妈所带来的结局啊，非常凄惨，他让整个社会都堕落，钱带来更大更大的麻烦。其实对基督徒来说呢，你留意姐妹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你的婚姻呢。我有个好朋友在一个地方牧会了多年，后来告诉我说，有一个姐妹10年之后呢，告诉她说，某某传道，我10年前不听你的道，我很后悔。什么事？那个时候呢，你要牧会需要同工，找我的同工先生去牧会，去一起支援，去教主日学，去探访。我们刚结婚，我想我先生如果去侍奉的话，那如何发展我？我要像别人一样很有钱，很有地位，我要开名牌的车子，我要大房子。我的先生如果去侍奉的话呢，如何发展？因此不准他先生去侍奉。结果呢，事业怎么样？越做越大，试探越摸越多，婚外情，7年之后离婚，10年之后后悔，担心妈妈。你的价值观影响到你的婚姻的幸福。第四，从米迦来看，怎么样的父母就有怎么样的儿女。米迦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，这个妈妈应当是认识上帝的一部分的，没有想到得罪了10诫当中的7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偶像，不可雕刻偶像，不可做神坛，点点点。怎么样的妈妈就影响她的儿女，就好像基甸拜了以弗德呢，70个20个互相残杀，就像耶弗他呢一样，不肯信靠上帝呢，把女儿呢献为燔祭。我们要学习呢，士师里面洞口呢加勒，他让他的女婿厄陀内被上帝用，也让洞尾的路德记、拿厄米甚至哈拿建立属灵的价值观，影响到你的孩子。第五点，从整本士师记来看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，金钱、木头、石头、成功来代替耶和华，你就留意呢，愁苦必加增。也就是说你要优先顺序，上帝为优先，神本决定人本。有一个大学教授呢，到上课的时候带着一些罐子来做实验。第一个实验，把高尔夫球倒到美乃滋罐子里面，倒到瓶顶，问学生说满了没有，学生说当然满了，他说就把小石头沿着高尔夫球的缝倒下去，到顶，问学生说满了没有，学生说满了，他把沙沿着高尔夫球的缝倒下去，一直到顶，问学生说满了没有，学生说还没有，因为还可以倒水。第二实验正好颠倒，先倒沙，倒到顶，再不能装任何贵重的高尔夫球。人生是需要有优先顺序的，但人你需要回到上帝面前， 米迦你需要回到上帝面前，利未人你要找饭碗回到上帝面前，米迦的妈妈你要回到上帝面前。你如果没有神，包括拉一层，你不能因为舒服就忘了上帝。没有神本的人本社会很可怜，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，让你的生命让主来带。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人生常常回到原点，归零，仰望主的救恩，让我们迷了路的时候，我们一回头，你用连续来帮助我们，能够从堕落当中，以前是敬拜该被利用的，现在帮助我们敬拜该并敬拜的上帝，引导我们的生命更多的不要进入世俗化的堕落当中，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，仰望感恩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